来做见证，愿神能够垂听我们在创世纪一直到现在出埃及记，我们不断的透过这样的录音的工作，要来期望神能够悦纳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呼声。我们透过这样的工作，能够把神的一个真正的旨意，把神的国度能够来连接到这一个神所造的这一个大地，让这一个在大地上蒙神恩典养活的人能够纪念到这位创世主。神所造的人本来就是要来荣耀神，因为人是照着神荣耀的形象样式来造的，他本当就是成为神的仆人。可是人因为犯罪，始祖犯罪，以至以后始祖的这些子孙们也是一样的不断的犯罪，因此一直到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就像弟兄们所说的，他故意的在文辞上不断的环复到一章创世纪一直到第十一章，从人类的犯罪一直到挪亚时代的犯罪，到最后这一个造巴别塔的那种犯罪，他故意重复这一些记载。那最后他才特别谈到，那神特别拣选亚伯拉罕。所以到第二章的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二章的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他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注意到这个，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那么这个约的这个内容已经详细在记载在创世纪。这里只是强调说神是守约的，不会因为人类的犯罪，不因为是因为神本来在各历代里面有拣选的这些人，可是这一些人都不足以来完成神给他们的这些恩典，他们对神的恩典的回报都不足以回报这位神的恩典，我的悖逆的多，那蒙拣选完成的太少。这里只记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表示说神拣选的人真的是回报的人太少，所以神只能纪念的只是纪念这些真的会对神恩典来回报的人。我们今天对于神的诫命，是因为我们遵守神的诫命是对神的一个应当有的回报，而不是说因为说我们今天都遵循了神的诫命，那就跟神讨功劳，说你一定给我赏赐，不然的话，如果今天我遵守您的诫命，如果要遭受到这些患难，那好了，那我就不守了。守诫命不是跟神讨价还价的，守诫命乃是我们对神救恩的一个真正的回报，我们感恩，我们应当如此做。我想我们对律法神的诫命应该有这样的正确的态度跟看法，免得有很多人认为说我们是律法主义者。什么叫律法主义者？就是认定他自己所做的配得神的功劳来救他，这是不对的，我们也反对这种说法。是因为神先救了我们，拣选了我们，赏赐了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恩典的这样的拯救赏赐当中，我们才有这份智慧能力，才有时间，才有环境等等这些来回应回报神给我们的这些恩典。所以神颁布十诫是对神的这个恩典应该有的回报，因为他是我们的拯救者。所以我们要今天在这里特别强调二十五节，神看顾以色列的，神为什么要看顾他？这也是一章跟二章的主题，神看顾以色列的。我们再回顾到第一章，第一章的这个第十九节很有意思，我认为这个一章的十九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就文章的这个文脉来讲，这个十九节刚好是放在这一个所谓的第十六节跟二十二节的中央。十九节我们先念一遍，苏东坡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 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那个原文做活泼的，
嗯，
哦，那说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这里才是一个这一段的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十六节这一个王吩咐这一个说生婆要杀婴，杀男婴。再来22节，法老吩咐他的民众也是要说要杀男婴，这是前后对照的，他故意要这样安排。然后再来就是17节对照的是21节，说多摩是敬畏神的，敬畏神的人，在这个21节他又说说多摩是敬畏神的。那这位敬畏神在17节他说不照埃及王的吩咐来行，来存留男孩的性命，存活男孩的性命，他不照他来行。然后21节的后半段说神叫他们成立家室，这个神在原文不是神，他原来我们中文把它换下去的，是，所以其实是一本，他把会把他说是神做，他们做了，他们叫他们，所以应该如果照71本比较符合，是说尊伯他们会因为不听王命存留孩子的性命，不但存留，还为他们建立家室。这样前后文的解释就比较能够吻合这一段。不然我们感觉到，如果我们中文的翻译的话，会很怪。一方面又说这会说东伯敬畏神，怎么忽然又讲到神叫这个这以色列人成家立业，这很奇怪。如果说因为他敬畏神，你应该就是要就应该要谈到说，底下他是怎么样的一种敬畏的这个行动啊？所以我们说，从17节跟21节来做一个对照，就会比较会了解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一种文章的格式，来互相来对照前后，就能够来看出它的意思。同样的，对于这一个18节啊，来对应的就是20节，那个埃及王招了说不能来说，你为什么做这事呢？存留他性命呢？那么对应20节说，那神后代说成伯，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繁盛，因为他不听他的命嘛，所以神就后代这一个说成伯，神看说成伯是好的嘛，是不是？因为埃及王他今天怎么会存留他？就存留他，就这个在神来讲是好的啊。那么20节后半段说，这一种存留他生命，就是要让他多起来，极为繁盛。那么最后中心点就集中在19节的，为什么会这样？他就讲出一个原因出来。那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今天要来不断要来重视的，因为希伯来妇人和埃及妇人不同。好，现在要强调，在原文的意思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不像埃及妇人。这里讲到两种妇人，一个是希伯来的妇人，一个是埃及的妇人。希伯来这个字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刚好7次，我再讲一遍，这个7次在这边就告诉我们，这一个7次会是很完整的，跟创造有关的一个完整性。那个7次的话，在第一章的第15节，他讲到希伯来的两个受生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第16节他又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说声，第二次。第三次就是第19节。那么再来第4次呢，他就是第2章的第6节，这边讲到2章6节说，这是希伯来的一个孩子啊，这个刚好是第4次。第7节是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来麻来，这是。那再来就是第6次的第11节，他说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这是第6次。那最后一次就是13节，他说第二天他出去见了两个希伯来人，这刚好有希伯来，他不断的强调希伯来人跟埃及人之间的一种对比，希伯来人跟埃及人之间不一样。那希伯来人是谁呢？事实上希伯来人是因为他要对埃及人来做一个民族上的一种称呼，可是对神选民的称呼是以色列，所以以色列这个人，这个以色列他也出现了7次，在第1章的第1节以色列的种子第1次，第2次在第7节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那么再来第三次就是第九节，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那个以色列。第四次十二节，那个因以色列人筹款。第五节，使以色列人做工。哦，这个总共有五次。那再来是其他两次是在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二十三节，以色列人因做工做苦工啊，怎样？那么再来最后一次就是二十五节，神看顾以色列人。这样的七次跟希伯来的七次刚好要过程的就是十四次，非常重视的这种人类，这种人类是神的选民，那当然神要眷顾他。你是神的选民吗？你是的话，那神一定会看顾你。那这样的人类是怎么样？是这样的这种妇人，这样的人，那个人是儿子，那这里是妇人，不论是儿子或是希伯来的妇人，他们的生命都是很强力的。所以第一章他特别强调是希伯来人的，他们是健壮的。健壮这个字是说他是有生命力的，是有活力的。那我们看看他有什么活力。从这一个第一章的这一个第七节，他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刚才我们的弟兄说，这种满了那地，生养众多满了那地，这个跟神当作创造的这一个原初的意思，一章的第二十八节，他就是要让他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以色列就是这样的遍满全地，他这样的生命力的这种强壮，哎，你打不住的。同样的，在最后的这一个。这种一种生养众多的头极其强盛呢，在第二十节他又讲一次，那这样前后两次，二十节前后两次这样子把它集在一起，它是多起来极其强盛的，你压不住的。我们反过来讲，这样的生命力强力是在苦难中里面更强，因为一定有逼迫，一定有反对者。那现在这种反对者是谁呢？是他们寄居的一个王，也就是国家的一个当政者、执政者。他用两个非常可恶的，一个就是苦难跟死亡。苦难是什么呢？就是工作上的苦难。这种工作上的苦难，就我们今天就选民来讲，你是神选民吗？你做的是什么工作？你要看你今天你做的工作是为这一个法老王在工作，做了这么苦，你不是为了神在做。所以我们的弟兄有讲到说，这一个基祸城的这一个荷泥跟砖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一章，那是一个做巴别城以及巴别塔，是抵挡神的名的，哎，是要宣扬自己的。今天我们很多人的工作都不是为了神，他的工作都是为了自己，那实际上是在为了那一个背后的那个王来做。那个背后的王就是今天的世界的王撒旦。或许很多人会感觉到说，你说的话太过分了吧，我今天在世界上我真正工作，我养活我家，我不养活家我算什么了？我都不尽我的责任的话，我怎么能过来作为一个男人呢？很多人就认为说，我赚钱养家不对吗？是的，你赚钱养家是你的本分，但是你要更加了解，那你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呢？你做一个基督徒，你做了什么？你为主做了什么？你全部的时间精神就是投入在这个世界，你一天24小时除了吃喝拉撒睡之外，你的其他的工作全部都放在这个世界。那我请问你，你在侍奉神什么？你的那个时间根本都完全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请问你在你的什么时候的时间精神是放在神这边的？不要太自以为意，认为说我们是在侍奉神。你把你那个侍奉神的那个时间精神，你自己想想，你一天的里面你用了多少个时间在神的面前？ 会让我们感觉到惊吓，太少了吧，太少了吧，那比例是不成比例的了。你就可以我们让我们了解到，今天你今天这个工作绝对不是神要让我们做的，因为亚威的赐福是不加上忧虑的。今天的人有多少个人患了忧虑症啊？那种忧郁症啊，躁郁症啊，他并不快乐啊。你问你自己吧，你在这个世上的这样工作，你难道快乐吗？你真有平安吗？同样的，如果我们今天为主受苦，同样的受苦，至少你受苦的还有意义嘛。现在你的受苦，你心都不平安，忧郁症常常涌在来，这是第一点。今世的王，我们很多人随着他的这个方向来做，所以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二节和第三节，就是我们弟兄刚才有讲过的，我们是照了今世的风俗我们来做，是照那一个在我们悖逆之子当中运行的那个邪灵，让我们按照我们的肉体，按照我们自己肉体所心里所想的去做。那事实上那个都是照着背后的那个邪灵在运作，所做的都是完全要符合今世的世的王的计划。第二点，他更可恶的就是让死亡，要让男婴出生的男婴把他杀死。现在的人是做什么？现在的王叫我们节欲，他认为说生孩子不能生太多，人养不起，这种无神论的说法，你不必生多，生养众多，这个对这一个无神论的人来讲，他说生太多了。但是有的人不得不又生了，又怀孕了，他只能堕胎。所以今天在很多无神论的反对神的人堕胎很多，我说的不只是台湾，事实上台湾那时候用节育的叫人说两个恰恰好一个也不嫌多，那种口号很多人都听。结果今天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发现说今天台湾的生育率现在变成什么？变成说全世界里面增长率是最少的，大家又怕了，老人多了没人养，现在要鼓励人家要多多生，要为了要鼓励人家多多生，结果又变成什么？我、哦、要给那些人给他助产啊，给他什么教育费等等。你说人的这一种教这种政策变来变去，你要听谁啊？可见我们人真的是没有办法以神的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节育政策或是人口的政策，它到底有没有符合神的言出的心意。如果神让人家正常的这样子生下来，照着神所喜悦的，是神的选民生出来了，我再讲一遍了，是神的选民生出来了，神不能养他吗？你能生是神让你生啊，神让你生为什么你就不能养？那就是没有信心，那就是没有爱心，那等于是没有盼望的人才做这种事情。如果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知道说神让我们生的，那我们就要好好养他。所以说说我不敢把他弄死。今天好多人在那边堕胎了结义，这个就是这告诉我们，这跟法老王所的政策不是一样吗？今天谁有像摩西的父母那样的，在众人都真的把他投入海河中的，他还敢把他藏？再来第二点，就是把他放在箱里面，而不把他拖到河里面去。他因为藏他的话，他把他包住，谁敢这样做？今天你敢这样做的人，那健保局都要找你，那其他国税局也要找你，哎，他就用经济各方面来压力来压你，哎，他要扣你，哎，很多啦， 所以很多人他今天就是避现实，他只能做那种神不喜欢的做，他良心也不安的。所以为什么会有很多人所谓的台湾的迷信，说英灵，为什么那么多英灵？那时候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盛行，因为人很多人做那一种对不起神、对不起人的、对不起自己的那一种杀婴的事情。来，他已经对不起神、对不起人了，杀了人，他又用这种错误的按照民间的迷信来去挽回他自己，这更错误。那我们总个来回复到这里讲的，因为希伯来人与埃及的人不同，因为希伯来人本是生命力，这个就是区别。我们讲了这么的区别，是要告诉大家，神的选民本来就要区别的啊，在哪里区别？生命力区别。什么是生命力啊？你要杀？你要杀死神这孩子吗？啊，我就是不听，我就是要听神的，我不听你。生命力是在不听王命，只听神命，来表现出他的生命力。哎，不然什么叫生命力啊？有很多人在谈生命，生命，他不懂什么叫生命。生命是说你遵行神的律例典章，你就必然有生命。生命就是在这里，你不遵守神的纪律简章，你就是死亡。圣经的解释就是这样子，犯罪就是死亡，结局就是死亡，因为他不听神的命令，他就是没有生命力。我们对于生命力的解释是这个，我们对于永生也是这个，义人必然因信得生，是因为他是一个义人。那义人他就要坚守到底，不愿意受到因为亡命的逼迫，或是这个国家的一个政策上的违背神的诫命，他不怕的。这样的人他继续活着，活在神的这一个旨意的里面，遵行神的诫命。所以我们今天义人因信得生，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在希伯来书所讲的，以及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他强调的就是一个义人。那义人会受逼迫，会受到苦难，会受到诱惑等等这些事情，但他还继续凭借着对神话语的信心，因为神会纪念他的约。我们也要信，我们今天神一定会纪念他的约，来保守我们这些神所兴起来的义人。既然是神的义人，他要继续坚守信心到底，这个就是生命。神也会善待这样的人，让他将来肉体死亡了，就是被杀死的，神还会让这些被杀死的生命这个身体还会再复活过来，因为神是信实的啊。我们讲了这么多目的也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是不是好好的来思考，来回顾一下，听了这么多的道理，我们真正的有没有从心里面来听进去？听进去的人，他才会懂得开始来惧怕。只有惧怕他得罪了神，从这边开始他才有开始转回来的机会。我们讲了这么多的希望，如果你真的听进去了，你就要赶快产出行动，不要延迟，也不要在那边一直为自己找出很多不必要的借口，认为说你今天你的生活方式，你赚钱的这一些都是正确的，因为这些所谓的职业的这一个问题，其实神不喜欢的，是撒旦来牢笼人的，甚至于 我们说今天教神的教会，他要还原，他必须要有在苦难中坚守的这种生命力，坚守神诫命的生命力，才有可能还原出来。愿荣耀归给神，赐给一些爱他、守他诫命的人，这样的人有信心、有爱心。阿门。